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3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圣知主日弥撒中指出，耶稣不垂听发动战争之人的祈祷。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前，向受苦者表达关怀之情，并为他们祈祷。以色列警方阻止拉丁里宗主教进入耶路撒冷圣墓大殿。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于圣知主日下午在格泽玛尼带领祈祷。在圣知主日，基督苦难主日，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广场为信友主持弥撒感恩圣祭。在讲道中，教宗省思了即使暴力逼近耶稣，但他仍揭示自己是和平的君王。当耶稣行走十字架之路时，我们也与他同行，莫关他为全人类的益处所承受的苦难，这乃是爱的恩典。教宗表示，当他人煽动暴力时，耶稣在温良中坚定不移，即使在他人举起刀剑和棍棒时，耶稣依然奉献自己拥抱人类。纵然黑暗与死亡笼罩着耶稣，他来始终是为带来生命与光明。教宗指出，耶稣渴望把世界带进天父的怀抱，并拆毁一切阻隔我们与天主及近人的墙壁，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教宗多次提及耶稣作为和平君王的名号，强调他在受难时的行动见证出他要带来和平的渴望。那时候，耶稣的一位门徒拔剑砍了大司祭的仆人一剑，削去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命令那门徒收回刀剑，并提醒道，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下。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接受死亡时，他并没有武装自己或自我辩护，反而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教宗指出，耶稣显示了天主温柔的面容，他始终拒绝暴力。耶稣没有拯救自己，却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拥抱在人类历史中每个时代所背负的十字架。接着，教宗援引伊撒伊亚先知的话，你们行大祈祷时，我绝不俯听，因为你们的手沾染了血。 教宗解释道，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他拒绝战争，任何人都不能以他的名字为战争做辩护。他不垂听发动战争之人的祈祷，反而加以拒绝。教宗为当今世界人类大家庭所承受的众多创伤而痛惜，所有遭受暴力压迫及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发出痛苦的呻吟。教宗说，基督和平的君王再次从他的十字架上呼喊，天主是爱，你们要有怜悯心，放下你们的武器，要记住你们都是弟兄姐妹。最后教宗引用天主的宗仆贝罗主教的话，他醒思站在圣子十字架下的童真荣福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第三日的妇女，请让我们无论如何确信，死亡不再统治我们，万民遭受的不义终有定数，战争的火光在暮色中消逝，穷人的苦难终告结束，所有遭受暴力与痛苦所害的人的眼泪如春日下的霜露迅速干涸。教宗梁十四世3月28日圣知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前，念及那些无法参加圣周礼仪的人。他说，在圣周开始之际，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以祈祷来关怀中东的基督徒，他们因残酷冲突的后果而受苦，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圆满地参与这些神圣之日的礼仪。接着教宗说，就在教会默观主受难的奥迹的此刻，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今天正在实际分担主的苦难的人们，他们的磨难对所有人的良知提出质问。我们向和平的君王祈祷，求他助佑那些因战争而受伤的百姓，并开启修和与和平的具体道路。教宗没有忘记战争的受害者，尤其是海员，他也为伤亡者和他们的家人祈祷。大地、天空、海洋是为生命与和平而创造的。另外，教宗也为移民祈祷。他说，我们为所有在海上丧生的移民祈祷，特别为数日前在克里特岛海岸附近失去性命的移民祈祷。最后，教宗问候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参与礼仪的罗马本地信友和朝圣者。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府与圣地监护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3月29日圣知主日上午，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与圣地守护人伊尔波神父在前往举行圣知主日弥撒的途中被阻止进入耶路撒冷圣墓大殿。这份声明于同一天29日发表。声明表示，这两位教会领袖在途中被以色列警方拦下时， 他们正私下前行，没有任何游行或礼仪行动的标志，然后他们被迫返回。声明强调，这是数百年来首次有教会领袖被阻止在圣母大殿举行圣之主日弥撒。此事件开了严重的先例，漠视全世界十几亿在圣州注视耶路撒冷的人的情感。声明表示，从战争爆发起，宗主教和圣地守护人就秉持高度的责任感行事，配合所有要求取消公共集会、禁止参与活动的限制，并且安排为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信友实况播送礼仪庆典。这些信友在逾越节这几天将目光转向耶路撒冷和圣母大殿。皮扎巴拉宗主教和伊尔波神父为天主教会和圣地的教会事务肩负最高责任，阻止他们两人进入显然是不合理且极度不合比例的措施。此外，联合声明也进一步强调，这个草率且有根本瑕疵的决定被不恰当的考量所玷污，严重背离合情合理、敬礼自由和尊重现况的基本原则。宗主教和圣地守护人对圣地和全世界信众深表悲伤，因为在基督信仰年历中极为神圣的日子，祈祷因此遭遇阻碍。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于3月29日圣之主日在圣地橄榄山下的格泽马尼带领祈祷，特别呼求和平之恩。此前数个小时，他和圣地守护人伊尔波神父遭受以色列当局阻挠，无法进入圣母大殿举行弥撒。皮扎巴拉书记在格泽马尼主持的礼仪没有任何朝圣者参加，他在礼仪开始之际强调，我们正处于错综复杂的处境，我们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渴望建设和平与友爱。在这圣之主日的下午，我们在这里既没有游行，也没有沿街摇曳的圣之，这并非形式上的缺乏，而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我们欢庆的旅途因此暂停，导致跟随无主的朴实喜乐变得困难。皮扎巴拉书记在面向耶路撒冷城墙的格泽马尼大殿祭台前强调，死而复活的主基督始终在我们中间，即使是道路被封也不例外。他居住在所有不放弃跟随他的人心中。然而，正是在这被迫晋升的寂静中，这礼仪显得更加真切。因为赫塞纳的呼声不需要圣之就能上达天庭，在缺乏外在仪式的时候，信仰依然不屈不挠。今天耶稣再次为耶路撒冷哭泣，皮扎巴拉书记如此表示，并指出耶稣为这片依然不认识和平之恩的圣地而哭泣，他也为战争的所有受害者、支离破碎的家庭和破灭的希望而哭泣。与此同时，耶稣的眼泪使我们睁开眼睛，对我们提出质问，向我们揭示真理。正是在这个神圣的地方，皮扎巴拉书记敦促众人以耶稣的目光看待城市，让我们与他一同哭泣，也与他齐心盼望，因为耶路撒冷拒绝了和平君王。书记最后总结道， 战争无法抹去复活奥迹，痛苦无法扑灭希望。在没有圣知的这一天，我们反而举扬十字架，它绝非无用的负担，而是真正和平的泉源。我们不摇橄榄枝，反倒选择通过每个举动、每个话语、每份关系，成为修和的缔造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挑剔吹毛求疵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然后查看爱挑剔的人的形象，最后探讨挑剔吹毛求疵对生活的负面影响。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四周，可否常会出现类似下面的情况？例如，贵儿跟他的朋友吐苦水，他要辞职了。他从事培乐工作超过20年，很有声誉，很多工作找上门。最近的一家，刚开始还不到一星期，那东家的婆婆不断地对他说，抱新生婴儿的方式不对，给婴儿的奶不够热，他给婴儿洗澡用太多肥皂。那位奶奶无论什么事都会说他的不对，桂儿真的受不了，为那奶奶什么都不合乎他的标准，给他很大压力，决定不干了。恒健邀请他交往已久的女朋友回家吃晚餐，认识他的母亲。他女朋友主动帮忙准备食物，进餐时他母亲说，这盘太咸，那蒸鱼不够鲜美。他的女朋友唯唯诺诺，不敢反应。餐后他很主动地帮忙把碗盘放进洗碗机里，可是他的母亲却很不客气地嫌弃他摆放碗盘的角度不对，随即动手重摆。他那时真的目瞪口呆起来。再比如，妮莉对新来的家庭女佣的工作表现很不满，例如日常杂物如折衣服、扫地的方式有极高要求，即使结果干净，仍对过程挑剔不满。全体员工已经日以继夜，尽全力完成所有项目，然而主管却仅仅只针对报告中的一个小小排版的错误而表达不满意，无视整体员工的努力和感受。雪茹有一个使人感到不快的习惯，在公共场所，比如在餐厅中，他常环顾四周的进餐的顾客，虽然他不认识他们，然而他也会不断地批评他看到哪些顾客的穿着搭配、饮食的举止等。然而这样的过分且注重细节的找出毛病的情况，也可以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和指责。例如，梅东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事事都要认真地完成，特别是学科的成绩，他要完成的是他很重视的学科的研究报告，他已花了很多时间找数据、 整理，可是他对所完成的都不满意。他手上一份在读的报告已是第五次书写，可是他仍感到不满意。为了得到他认为要有的标准，他毫不犹豫地再重写。结果因太劳累，他病倒了，可是报告得到的积分却仅是 C 等。以上在生活中发生的具体情况是很普遍的，那就是个体对别人或对别人的行为，按他自己的看法、评价、标准等做批评，且是在细节上过分严格的指摘、苛求责备，并常还有故意找出毛病。无论是对别人或对自己或对事物要求极高且吹毛求疵的态度，还是可以妨碍我们渴望自由、幸福生活，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工作、身心健康的，统称为挑剔。需要转化在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的负能量绊脚石。
谁是爱挑剔的呢？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爱挑剔的人，他们可能是在我们的四周，在家中、工作场所、社交团体内、教会内，甚至在商场内都可能遇上的。也许我们自己也有爱挑剔的习惯行为而不自觉。那么，爱挑剔的人的形象是怎样的呢？挑剔是一种性格特征。挑剔的人常常过度分析，他们会仔细权衡大多数决定的利弊，因此在做决定上，他们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大量的样品信息，或在做出决定前无休无止地讨论各种方案才能做出决定。然而很多时候做了决定后仍会有改变，因为发现了做决定前忽略他没有注意到的不完美的瑕疵。挑剔通常与完美主义、强迫症特征或认知僵化有关，导致行动迟缓和适应困难。挑剔常在细节上找毛病，爱挑剔的人可以也是完美的主义者。爱挑剔的人常被恐惧、负面情绪或控制欲所困扰，他们也常常被见不得人好，那就是内心的酸葡萄心理所控制，因看不得别人比自己更好，内心觉得不公平，因此产生种种的比较、计较、嫉妒、不厚道、不肯吃亏的心理因素，因此常在细节上斤斤计较，以宣泄内心的不满。挑剔的人往往要求很高，看待事物非黑即白，或成功或失败。当现实与理想不符时，会感到沮丧，并且认知灵活性较低，难以适应不完美的情况。在人际关系的交往、日常饮食或消费行为方面，会有呢严谨细致的选择方式，甚至是极端的选择性。他们常把我有很高的标准挂在唇边为借口，在行为上经常表现出指责、攻击、恐吓、批判、愤怒的神情，经常挂在嘴边，对被批评的人说，都是你的错，你到底在做什么。挑剔是一个习惯性的反驳行为，是一种防御机制，而非性格缺陷。这源自于脆弱的自尊，要透过贬低他人来获得优越感，掩盖内心的不安。因为爱挑剔的人的心理可以是想踩在别人身上抬高自己，寻求优越感，基于害怕犯错误或失败，倾向采取控制 或抗拒的态度。挑剔可以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挑剔的行为会给身边的人带来极大的压力，导致感情疏离或破裂。因常以单一的价值观不断批评朋友的衣着打扮、谈吐言行，或家人每天用心准备的晚餐感到厌烦抱怨，或对家人的生活习惯喋喋不休无法包容等等。爱挑剔的人会对心理健康带来损害，因为缺乏自信，遇到不合乎自己的价值观的事物、行为、决定，就会引起情绪的激动和愤怒，或是遇到困难情况、挫折时，倾向于自怨自艾，怪责别人、挑剔别人，因而与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疾病有高度的关联。再有就是对工作效率的影响，爱挑剔的人虽然追求完美，对高标准的要求，但因过度的追求细节，因而导致无法准时完成任务及适应问题。挑剔心态的存在是相当隐藏的，且是持续不断的。当事人可能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挑剔行为可以对别人产生令人感到不愉快、困扰，甚至是烦扰的压力。因此，我们需要检视自己是否也会有类似上述的爱挑剔人形象的行为，从善如流地改善调整自己的生活心态和价值观，转化挑剔成为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挑剔吹毛求疵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日常生活具体情况，然后查看了爱挑剔的人的形象，最后探讨了挑剔对生活的负面影响力。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挑剔吹毛求疵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至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